天使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朋友，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希望透过《天使夜未眠》的节目陪伴着你，让我们一起守护我们的心灵。今晚是我们一起分享生命的故事的时间，要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在今晚呢，我要继续邀请你聆听的是吴元鹏和刘美云夫妇的生命故事。这对夫妇的生命故事实在很特别。结婚之前的吴元鹏从小因着基督信仰的教导，让他对自己有很强烈的道德感。但是在服兵役的时候，透过同袍分享的生活，让他觉得自己太傻了，决定要及时行乐，随心所欲的生活。因此在交朋友的过程中认识了美云，并且与她交往。而之后他因为到美国念书，虽然非常想念美云，却因着远距离交往的缘故，使他在学校认识了另一个女孩，并且在互动当中，吴元鹏认为这个女孩远比在国内等他的美云还要适合他。可是为了心中的道德感和责任感，他还是想要对美云有所交代。于是他偷偷地回到国内，他想要做什么呢？这是我们今晚要一起分享的故事重点。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聆听吴元鹏和刘美云夫妇的生命故事。
没有做一个了断，我后来我就跟他讲说，这个对他不公平 ，It's not fair to you 啊。那时候你说从世界的角度来讲话，他是上好的，但是从另外角度来讲话，内心哈就会有两个不平安。一个是说我必须要告诉他，所以我记得我在美国的时候，后来我就跟他讲了，他有时候他说，哎，是不是你应该去见我的父母亲啊？后来我就说你好像不太了解我，我说很好啊，或者说那你知不知道我来美国之前的一些事情呢？那都不重要嘛，对不对？重要的是 that's not important。我说可是我说有些事是很重要的啊，我说我心里头有个疙瘩，我必须要去看啊，去了解我是不是还有这个义务背负这个责任。如果说我没有这个义务，那当然我这次回来我们就可以好好的继续交往下去，否则的话我说我心里也不平安，我觉得对你也不公平。我觉得从小是基督徒的人哈，希望在行为上称义，在我的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上，我要让旁人无可指责我。事实上我也可以不管他，始乱终弃，这种很不负责任，到美国发现有更好的，我就觉得回来你拿我也没奈何。很多人劝我这样，那因为从小是基督徒的关系，内心不平安。我很怕说在我有个幸福美满快乐的婚姻之后，我的幸福是踩在某一个人的，我一辈子都会良心不安。后我就跟神一直祷告啊，祈求上帝，最好是上帝出面让美云交到一个很爱她的男朋友。她既然已经感情有了依归，那自然也不会跟我再继续有什么牵扯。可从她的来信的当中呢，好像我发觉不到这样的迹象。坦白讲，我其实我们虽然在祷告，很多时候还是凭着自己的聪明在做事情。那时候我就偷偷的回去，我的目的呢是搜证，所以我也跟踪他了好几天。我的想如意算盘是说，搜到证据之后我会回美国，然后就某年某月某一天某一个时候，你坐上了什么人的车，那个男的长得怎么样，点点点哈。我回国之后，我还再三跟我父亲打招呼，绝对不准把风声走漏出，所以是没有人知道我什么时候要回来的啊。我是抱了这样的心情，所以当然我要走的时候会跟美国女 朋友讲得很清楚了。坦白讲，其实我也收到不少证据，但这最近就是说罪不自食啊。比方说我知道美云她在这段时间她去学交际舞，然后在舞蹈社认识了一些同学一起出去玩，那这证据我是抓到了，但我想说用这个证据就把它修了废了哈，显得我不够厚道，当然是希望要更具体点的证据，我至少就是说我是无愧于心，在任何人面前我讲得出去。但是呢，我在回来做这件事的时候，我美国又有一些参谋团哈，我当时也有这种想法，说万一他真的是都在等我，那我怎么去脱身。后来有一个人他这样跟我讲，他说那很简单呢、啊，你就把你美国交往的女孩子讲给他听就没事了，因为没有一个女孩愿意除了他以外还可以跟别的女孩子分享，你把这个事情讲出来，那当然讲出来就有点损我形象，我已经计划好这一趟回国根本就不跟他见面，两个礼拜后我就回美国了。当然事情演到这一步的时候，那我只好就破釜沉舟了，只好说好那就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记得我星期天就把他约出来， 约出来在那个老地方见面，然后因为那边有一个西餐厅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那地方我就约，我记得当时原因始末都讲给他听了以后啊，为了显得我还是很有道义哈、啊，我就附加了一句，然后我就说我告诉你美国这些事呢，不代表说我不负任何的责任，我说当年的承诺依然有效，就出国前两年前的承诺，我有一个口头承诺，那时候作为一个道德上没有瑕疵的人总是 要遵守承诺的，但是我觉得说既然你有可能跟我发展成夫妻的话呢，我必须向你坦白，把这些交往的情形也都让你知道，你可以做决定，如果说你觉得有必要要我负这个责任，我说好，那今天礼拜天明天礼拜一我们就到法院公证，然后因为我只有两个礼拜假，我说我马上就要回美国了，哦，没有时间的等。好，那我想说第一个时间也是一个压力，
因为我在这两年其实我最想念还是他，所以我都没有真正去交发展下去的朋友，之前那段他要分开的那段时间是让我很大的冲击，我好好去思想，因为我想说我交往过的人好像都没有一个比他好的，我说我盼你盼了两年呢，等了两年，我在这两年中每天都想说你赶快回来，你能回来，我说要结婚，马上就结婚。
对，二话不说，他当场就说好，那我明天就去结，整个就沉下去。我说虽然我很急着回美国，还是可以回家考虑一个晚上、两个晚上，你再做任何的答复。他那句话到现在还记得，他说两年都等了，还再多考虑两天吗？我明天就去公证结婚，我话也出口了，所以我必须要承诺，君子必须言而有信。决定做这样承诺的时候，我就知道我这辈子婚姻不会幸福了，因为我心里头其实那时候明明爱的是另外一个，但是为了就是我刚刚讲了整个来龙去脉，为了在上帝的面前成为一个义人，成为一个无可指责的，或是弥补我所犯下的罪也好，或是说违反神的教导也好，我说神，我愿意牺牲我的婚姻来的成就这个义。
因为其实我要跟他结婚那一时我就知道说他的心已经不在我身上，那我想说那就是痛苦的开始。那我那时候也在想说反正没关系，反正到美国去了，如果他不要我，反正美国那么大，我去当流浪了没有人知道。
美云的身上有一个另外一个定时炸弹，导致于我到美国时候我开始非常的怨恨上帝，我每天睡觉一个祷告的习惯，自从那件事爆发之后，我跟神的祷告是用吵架的，天天跟神是用对骂的。我记得在婚姻的时候我们有提到那个美国的女孩子嘛，她还问我，那我当时答复就是很简单，我说婚姻反正就是人所规范的，法律所规定的，世界上人认为婚姻的我都会遵守，会做一个好丈夫，但是我可以控制我的行为，我不可以控制我的内心，我的内心要想谁我没办法掌握，但是我的行为我会在这个原则之下去做一个好丈夫。所以我说是抱着这样的一个观点哈、哦，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很多就是在那种恋爱罗曼蒂克之下结婚的，到最后都已经有以离婚收场哈、哦。我们以这样做一个根基，这婚姻如何的维持？坦白讲哈、哦，美云她在那时候受了很多的苦，但当然在当时我不认为我有错，因为我都认为说是你做错了，我才来指责你，才来纠正你等等。但是就是说人跟人相处之间，两个人男女朋友也好，夫妻也好，如果没有爱做润滑剂，你看到对方的通通都是很可恶的，然后每一点你都认为你很理直气壮，你可以好好来教训他。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的罪过，圣经上是这样讲的。这婚姻当中芝麻绿豆大的事你都可以很不如意哈、哦，但是不管怎么样我就认定了，反正我就是有一个悲剧的婚姻，内心我对神还没有一个公开的一种 跟神去吵架或者是一种对骂，我只是认为说好吧，反正这个罪也是我犯的嘛，我不听管教在先嘛，因为的确要做这样事情的时候神也曾经好像有警告过我，但是我不听，我总认为说好像我就是叫做中国人讲罪有应得啊，报应啊等等啊，那现在受这个那就好。从某个角度来讲，我的忍耐程度蛮大的，即使到这样的话，我认为说就有点类似一般人所谓当个烈士的心态。那我所谓的牺牲就是把婚姻当作牺牲，就这样。真正的精彩就是神的工作开始了，因为神发觉说到这个地步，他还不能软化我的心，我的心还认为说我是个义人，哦，是个好人，那耶稣干嘛上十字架呢？对不对？我还觉得我很好，我犯了错，我自己可以靠自己的行为来弥补，来背责任。事实上其实从现在角度来讲，事实上那时候我不仅在伤害我自己，我也在伤害对方。后来在这样事情的继续发展之后，有一件事情导火线爆发，就是我无意之间发现了一封信，那封信当然就是说美云她上飞机的时候一个男孩子给她的，就是也千嘱托万嘱托要她看后销毁。因为那封信是因为她每次一跟我吵架，她躲在浴室里头就可以关好几个小时，但有一天我就很好奇，这浴室有什么东西可以在里头可以躲这么久的，哎，我就翻居然就翻到那封信。好，那封信他当然就把交往的过程啊，我看了就不动，不动声色，就把那封信拿到我的办公室，就影印了20份，然后就偷偷把它放回去。因为我很会背书的，我把情诗背出来，他就很紧张，嘎啦就把那信就撕得碎碎丢垃圾桶，然后就从书包里头啪就丢出来一叠。我说你掩饰不掉的，证据都在我手上。
其实一去的时候他还跟那个他女朋友嘛出去玩，他常常去怎么写功课啊，怎么读书啊，但是那时候我想说反正他们是分不开的，那我没办法，反正我来到这里就是寄人篱下嘛，你能忍耐就忍耐，不能忍耐反正再讲。我一直说我那时候把自己很忙碌，我每天我就去上课嘛，上完课以后我就去打工。
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节目中，我们一起分享的是生命的故事，为你分享的是伍元鹏和刘美云夫妇的生命故事。两个明明知道进入婚姻不会幸福，却在各自的盘算当中走进婚姻。而进入婚姻关系的伍元鹏和刘美云，也等同走进了如同黑暗的深渊里。他们的故事还没有分享完，多多邀请你记得在明天的天使夜未眠节目中和我一起继续聆听伍元鹏和刘美云的生命故事。今晚感谢你的收听，愿爱你的上帝赐给你心灵平安的夜晚时光，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你是我的主，引我走这一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
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许，这一生都是祝福。这人生